那在这次参与这个 The Field 的调查过程当中呢，我一共接触了两位这个当事人，然后他们是分别代表不同的这个角度。其中的第一位被采访对象呢，他是在论坛上贴出广告，说自己愿意通过商婚向别人提供通过商婚形式来获得永居的这样一个广告。他其实是一位澳洲公民。另外一位被采访对象呢，他其实是想通过商婚的形式来获得澳洲的永居，然后从而留下来。这两位被采访对象他们的共同的一个点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不太清楚他们通过商婚这样的一种其实是非法的买卖所要承担的一个法律风险。比如说这个第一位采访对象，他认为他这样做并不是在违法，而只是钻了一个法律的漏洞。然后他觉得这个如果他做商婚被移民局发现的一个后果，对于他一位澳洲公民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当他下一次再去担保他的配偶的时候，他可能会面对移民局的更加严格的审查。他觉得这是对他最严厉的一个后果。那另外一位希望通过商婚留在澳洲的这位男士呢，他留在澳洲现在是通过旅游签证来的。他的旅游签证其实已经快要过期了，所以他现在有点就是背水一战。他觉得他通过这样一个投资，他很有可能就可以留在澳洲，而如果一旦不成功，他最多可能就是被澳洲政府遣返，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单，永远不能再来澳洲。但他觉得他
还是可以冒一下险，
对，他可以铤而走险的去尝试一下。所以这两个被采访对象的他们对于这个商婚的这样一个法律的风险和后果，他们其实是了解的很少，知之甚少的一个状态，这点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地方。同时我也设想说，如果他们知道说就是商婚这样的非法交易，他们如果很明确自己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去做吗？这个是我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通过我们已经播出的故事，我们这个听众也了解到，像你谈到的其中一个采访对象，那他是出售这个所谓的商婚，其实就是非法的假结婚这样一个男孩子，他的其实家庭背景呢也是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会感觉到也许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目前的所作所为就是假结婚这件事情可能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这样吗？
对，因为这个第一位被采访对象我跟他聊的也比较多，然后他也并不说非常的隐藏自己的一个背景的故事。他据他介绍呢，他说他是十几岁的时候在父母离异之后跟着父亲来到了澳洲。那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澳洲的这样一个公民的身份。因为他说他在十几岁来到澳洲之后，他父亲对他其实是不太管教，然后甚至在生活上对他也很少有支持，所以他完全是从十几岁到现在是靠着自己这样一个自己的一个能力来自力更生。那么这也就导致了说他现在的一个文化水平不太高，他在差不多是高中毕业就辍学了。他就一方面是没有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他觉得读书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现在到了社会上工作之后，他又反而发现说他在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做出的这样一个辍学的决定其实是过于叛逆的一个行为。其实当时是可能是为了
他也在反思，
对，反思自己。
这位男士应该是这个中国背景是吧？
他是，对，他十几岁之前他是在中国大陆，然后十几岁的时候来到了澳洲，然后是等于是那个子女的跟着他父亲一块过来，然后获得了澳洲的永居，然后再进一步成为澳洲的公民。他目前是一公民的状态。
那么像他其实还是第一次进行这种交易是吗？还是说已经有了前科了？
已经有前科，但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前科。因为他跟我介绍说他在之前也为一个女留学生签订了合同，就是说他愿意跟这个女学生通过商婚然后帮助女学生取得这个永居。但是这位女学生在跟他签订合同之后付了8000块定金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那个女生消失了？
那个女生消失了，
嗯，
然后等于她就白白获得了这个8000块的这样一个定金，
嗯，
所以在采访中她也提到说，如果你要考虑通过商婚这个形式获得永居的话，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因为这位女生很显然就是没有考虑清楚，在这个商婚的过程当中，你不仅大概要付出150,000澳元的金钱的代价，然后另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两个人领证，然后走出这个假结婚的第一步，到真正的拿到 PR 可能最长需要2年的时间，
嗯，
那这个2年的过程当中，这个买卖的双方可能有时候还要在一块生活，要向移民局提供共同生活共同恋爱或者共同结婚的这样一个证据，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这2年是非常难熬的。
提供这些假证据其实也要付出很多，除了有风险，那么我知道其实这一个 SBS 的暗访调查呢是花费了漫长的过程，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尤其是在寻找合适的调查对象的时候，刚才你也已经提到了，首先是在网上展开的，那么最后你们是发现了些什么难处，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一个就是受害者，就是他们已经在操作了这个商婚的步骤之后的受害者，他们其实并不愿意太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然后也对自己就是经历这些在商婚过程当中的一些痛苦，其实并不愿意去公诸于大众。然后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联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在试图去找一些真正的经手这些案件的中介，因为据我的采访对象说，这些中介他们具有非常丰富的处理这些案件的经验，真正的做这个商婚或者说雇主担保的这个中介的人士，他们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其实怎么说，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是非常狡猾的，他们能很轻易，对，他们很轻易的能识别说这个人联系我，他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想要寻求帮助的人，还是说带有一些调查目的的像记者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首先要让自己就是说能够接近这些人，其实是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那么你是怎样接近他们并最后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像我采访的这第一位男生的话，我就是以我是一位女留学生，我的签证马上到期了，我是一个他的潜在客户的身份去接近他。然后我是以一个可能对这个商婚的步骤或者是流程还有一些金钱的支付，我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是特别清楚的身份去摸清情况，让他就是一步步的跟我们讲解说在实际的过程当中这个商婚是怎么操作。这个程度我们其实也了解过一些
SBS 的这个调查报道其中也锁定了华人社区，在这个调查当中把永居签证和婚姻作为买卖来做的这种现象在华人社区多不多呢？
其实包括跟这个被采访人的这个对话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个现象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普遍的存在于华人社区当中，
是，对，但更多的因为这个交易它是处于地下的一个交易，所以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挖掘到这个其中的这个全部的这个现象，全部的事实，所以我们了解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一些案例，更多的一些故事，可能是更加普遍的存在于就是我们的社区当中。